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20日，星期一，农历3月初4，我是米勒。
丹丹，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一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人在旅途》《家庭生活》《美国故事》《图书馆》和《专家论坛》。
周一到周五的细分化的话题分别是时事三人谈、我是如风、情感一线、青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平时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你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伊停火本周三将到期，特朗普总统今天表示延期极不可能，并警告若伊朗不签协议，整个国家都会被炸毁。他同时声称新协议将远胜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回应称，德黑兰目前没有参加下一轮谈判的计划，并强调不相信最后通牒。周日，美国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伊朗籍货船开火并登船扣押。伊朗随即再度关闭霍尔兹海峡，指美方此举违反停火协议。周一仅有16艘通过这条全球动能动脉，油价盘中承压，航运业对冲突非常担忧。总统万斯明日启程赴巴基斯坦伊朗兰堡，参加可能举行的第二轮磋商。埃及与巴基斯坦正协调调解，但双方立场差距仍大。
克莱无人系统部队今天凌晨空袭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滨江区图阿普谢炼油厂的石油区，引发大规模火灾，土岗为俄黑海石油出口枢纽。该部队司令罗伯特·布洛夫迪证实此次打击。同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幽灵特种部队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击中2艘俄军大型登陆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发表讲话，感谢军人精准打击。表示四月将继续削弱俄军战争经费。乌军近期连续打击俄炼油厂和油港，俄石油能力出口能力大幅受损。莫斯科已警告，向乌提供武器的欧洲军工企业将成为潜在打击目标。
当地时间周一下午4点53分，日本东北岩手县外海发生7.7级地震，震中深度较浅。日本气象台初步发布3米海啸警报，覆盖潘。岩手、青森及北海道部分沿岸，使得海浪高的约80厘米后降级为特意注意报。东京高楼摇晃明显，目前尚无伤亡报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召开紧急记者会，要求沿海与河岸居民立即向高地或避难建筑疏离。气象台警告，未来1周以内可能发生同级余震。日本位于环太平洋火环地震带，每年约发生约1500次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9级大地震曾引发福岛核灾，造约18500人死亡。
保加利亚周日举行5年来第8次大选，前总统伦文拉德夫领导的进步保加利亚联盟以压倒性优势胜出。截至周一上午，91.7%开票率，该党得票44.7%。领先前总理博里索夫的中右翼 GOP 党30个百分点，或可在240席议会中单独阻隔。拉德夫称，这是希望战胜恐惧的胜利。62岁的拉德夫是空军司令出身，今年1月辞去总统职务参选。他反对欧盟对俄制裁与对乌军援，曾称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外界担忧保对俄立场趋软，选举恰在匈牙利奥尔班上周落选之后，凸显东欧政治格局动荡。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43度、摄氏6度；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华氏69度、摄氏21度；最低气温华氏48度、摄氏9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美国企业新一批中企预订沙盘名单，中概股集体暴跌。中方已在宣称正在与美国商讨此事，但美国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列入名单。第三批包括百度、爱奇艺等5家。美国当地时间3月30日，美国证券交易所委员会将百度、爱奇艺、富途控股、凯信、远达医药和 Nocera 等5家中企列入外国公司问责法暂定名单。这些中企申辩证据提交截止日期是4月20日。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如果这些中企不能在3年内满足美方的审计监管要求，就可能被勒令退出美国股市。美国今年3月开始公布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暂定名单，这已经是第三批了。前两批包括百济神州、百胜中国、赛鼎医药、盛美半导体和黄医药和中国微博。中国证监会31日回应，这些企业被 SEC 列入退市风险名单，这是美国监管部门执行外国公司问责法的正常程序。这些中企是否会在未来2年内真正退市，最终取决于中美有关谈判的结果。证监会宣布称，中方与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谈判正在进行顺利，但 SEC 主席詹斯勒对媒体表示，企业只有完全遵守美国审计监管，才能继续在美国市场交易。他的表态淡化了外界对中美即将达成审计协议的揣测。长期以来，中国都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企向国外监管机构提交原始财务数据。美国华尔街也对此网开一面，导致中概股在美国财务造假横行，令美国投资人蒙受巨大损失。川普政府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中企必须接受和媒体一样的审计监管。对此，中国方面并无妥协的迹象。在去年滴滴出行抢砸赴美上市后，北京又加强了对中企在海外上市的监管，更出台新规，禁止大型互联网企业对外提交运营数据。
中国在线视频平台爱奇艺周一推出一项面向人工智能内容创作的新工具，引发广泛争议。该工具是在简化影视作品中对演员形象的 AI 生成与调用，被外界解读为演员影像数据库。法新社报道，据爱奇艺一名高管在北京一场发布会上介绍，也有超过100名演艺界人士加入相关平台。通过这一系统，以希望审计形象进行 AI 内容创作的开发者建立联系。近年来，中国娱乐产业加速拥抱人工智能技术， AI 生成影视内容已在各大视频平台广泛应用，短视频、虚拟演员和自动生成剧集逐渐成为行业新常态。然而，该元数据库已经推出，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强烈反弹，多名演员公开表达担忧与不满。对此，爱奇艺高管刘文峰回应称，外界存在误解。他强调，演员对自身形象的使用仍保有完全控制权，包括剧集类型、镜头设计等均需获得演员确认。他表示，目前平台并未向第三方收演员肖像使用许可，而是通过名为 Nado Pro 的 AI 工具，帮助创作者与演员建立更高效的合作连接。该工具主要面向影视合作人，支持 AI 生成短片等内容。与此同时，爱奇艺首席执行官龚宇提出的观点引发舆论关注。他表示，未来完全由人类创作的影视作品可能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表述在中文语境中通常只需要保护的传统文化形态。相关言论迅速在社交平台微博引发热议，爱奇艺疯了一度成为最热门的话题。有网友质疑，如果演员都被 AI 取代，这些文艺作品还会有温度吗？法律与技术领域专家也对该模式的潜在风险提出警示。上海兴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正武指出，一旦艺人形象被用于训练 AI 模型，可能面临包括模型微调、数据泄露以及未经授权的二次训练等技术风险。他说，这意味着艺人的数字资产可能被反复使用，甚至完全脱离其控制范围。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生成式 AI 深入影视的产业，如何在技术创新与个人权利保护之间取得平衡，将成为行业亟待解决的关键议题。
在深圳的家里，杨莎正在为一家中小型企业设计人工智慧转型方案。她没有团队，桌上只有一台电脑。不久前，她从中国科技巨头腾讯离职，注册公司开始创业。新公司只有她一人，却在为一群企业主提供管理咨询服务。我看过太多企业，不是没有工具，而是不知道该怎么用。杨莎说，像杨莎这样当家披马的创业者在中国越来越多，尤其集中在跨境电商、教育科技、软件开发等领域。根据北京中关村人才协会发布的《中国 OPC 发展趋势报告》，截至2025年6月，全中国艺人公司已突破1600万家，仅2025年上半年新注册的数量就达到286万，同比增长47%。AI 智能体在中国日益普及，被认为正在加速艺人公司的增长。过去一些需要团队分工完成的工作，越来越多的被压缩到一个人和一套 AI 系统覆盖的经典行业领域，包括产品设计、内容生产以及市场投放、运营管理等商业运作。坐在杨莎对面的是一家户外家具公司的总经理。几分钟前，这位负责人还在为如何使用 AI 智能体而困惑。20分钟后，一份优化方案出现在荧幕上。客户从哪里来？订单如何流转？哪个环节最慢？杨莎一边提问，一边把答案输入系统。她熟练地操作电脑上的 AI 工具，把客户管理、自动化营销等企业运作的关键步骤重新设计。杨莎回忆，这位负责人看了后非常惊讶。我花了80万人民币下通外包做转型方案，这一个月时间。杨莎曾负责公益组织的数位化转型。把腾讯云等相关 AI 工具打包成工具箱，捐赠给这些机构。通过培训他们使用，离职前他报名了香港大学学习 AI 与商业转型课程。原本以为同学多来自互联网或科技行业，出乎预料的他说一大半是中小型企业业主，许多来自制造业、化工、外贸、环保等传统行业。
他们的共同状态是焦虑。有人直接说，再不转型，可能一两年公司就没了。杨莎回忆，但焦虑并没有带来清晰的路径。有企业专门成立转型办公室，请来 IT 团队安装龙虾系统，却无法真正改变业务流程。这个供需之间的断层，就是我看到的机会。杨莎说，他认为真正的转型需要从老板层面自上而下推动，并结合整个业务流和商业模式。而大企业的解决方案过于复杂，中小企业既买不起，也消化不了。创业后，他为一家负责共享单车的企业提供咨询。这个公司每天有400多名一线工作人员外出巡检，拍摄单车停放情况，将现场照片反馈给总部，每人每天需上传有50张照片。最大的痛点有两个，杨莎说：第一是存储，第二是如何辨别车辆是否规范停放。针对这些需求，杨莎协助企业搭建了统一的数据平台，引入 AI 图像识别，并生成数据报告，判断共享单车的停放是否违规。这样一来，过去需要人工逐一筛选的10万张照片，现在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识别统计，企业还能及时巡检。杨莎还在教育领域应用 AI 工具和智能体，协助教育机构重构招生和营销等应用流程。她把过往优秀的咨询话术、课程特色、常见问答等等喂给 AI 智能体，让系统可以全天候及时回复家长的咨询，也可以根据学生年纪、哺乳期可能咨询的内容，自动对潜在客户进行评级。杨莎认为，AI 的价值不在于替代员工，而在于重构流程。目前，他的客户主要来自于教育和跨境电商行业。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百家超市 Taquil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美元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美元送10美元优惠券，满128美元送大礼包，满188美元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aquilla 店期待您的光临。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米勒，
我是丹丹。今天是2026年4月20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劳工部长洛利·查维斯·德雷默今天辞职，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三位去职内阁成员。副部长桑德林暂代职务。白宫称他将转赴私营部门任职。现年58岁的他，此前正面临劳工部监察总长调查，涉嫌与安保人员发生不正当关系，借公差私人旅行，工作时间让下属为其采购酒类。数名高级幕僚已相继辞职或被开除，其丈夫肖恩·德雷默因被女员工指控不当触碰，去年已被禁止进入劳工部大楼。其律师称辞职非因法律过错，而是个人决定。今年3月，国土安全局部长诺姆遭辞职，本月司法部长邦迪也已去职，特朗普内阁动荡加剧。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史蒂夫波特市周日凌晨发生惨案，31岁退伍国民警卫队员沙马埃尔金斯在四处联席枪杀14岁儿童共8人，其中7人是他自己的孩子，另有2名母亲重伤，躯体遗体在案发住宅内被发现。一名儿童翻越屋顶逃生时中弹，埃尔金斯劫车逃逸，在警方追捕中被击毙。他与妻子正办理分居手续，原定周一出庭。埃尔金斯2019年曾因在学校附近向车辆开枪被判缓刑。市长阿尔塞诺称，这或许是本市历来最惨烈的悲剧。枪支暴力档案显示，今年以来美国已发生114起大规模枪击。
弗吉尼亚州选民明天就将一项宪法修正案投票，是否授权由民主党把持的州议会在10年内普查之外重划国会选区图。此行选区系2021年由两党联合委员会划定，民主党占6席，共和党占5席。新方案将民主党10比1的优势含一条从北部蜿蜒伸出的龙虾型新选区。民主党州长斯芬伯格签署立法推动公选，称这是对特朗普去年鼓励德州等共和党州重划选区的回应。前共和党州长杨金抨击此举违法违宪，民调支持率50.7%，反对45.4%。斯芬伯格支持率仅47%，创该州近年新低。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APE 电子退税系统今天正式启用，数万进口商开始申请特朗普违法关税的退款。最高法院今年2月以6-3裁定，特朗普援引1977年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属越权行为，需退还已交税款。海关部门数据显示，截至4月14日，已有56497家进口商登记，涉及退款本息约1270亿美元。研究指出，96%关税负担最终由美国买家承担。首阶段尚未结算和近80天内结清的申报，合格申请60至90天退款，联邦快递、好事多、斯凯奇、丰田、任天堂、美国等企业已提速。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4月16日，西雅图中华商会在西雅图豪景大酒楼隆重举行2026年马年春宴，来自政界、商界以及各族裔社区的300多名嘉宾齐聚一堂，在热烈而温馨的氛围中共庆新年，共同展望新一年区域经济与多元社区发展的新机遇。此次春宴延续了西雅图中华商会一贯的高规格与广泛影响力， 作为西雅图地区有着62年历史、具有深厚根基的华人商业组织之一，中华商会多年来在促进商业合作、推动族裔交流以及服务社区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华盛顿州参议院长谷川、华盛顿州众议院 Cindy Wright 等相继到场，与社区民众互相交流。
2026年4月18日，西雅图巴斯蒂尔大学内华工艺首届 GDM 杯国际时尚百模大秀西雅图站再次盛大举行。本次盛会由华盛顿华商联合总会与美国菲奥娜文化传媒联合主办，由美国菲奥娜创模学院策划制作。菲奥娜创模学院创始人坎蒂斯图在致辞中表示，学院致力于培养兼具专业力与气质修养的国际化人才，在短短两年内培养出6位世界级冠军。本次大秀融合了东方之美与西方时尚，通过12大系列6种不败的精彩演绎，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视觉饕餮盛宴。
华盛顿大学教授舒以晨曾多次驾机闯入5级骤飓风内部展开气象实验，对湍流并不陌生，但这些飞行任务并未让他完全做好准备去迎接眼下的新挑战，一场来势汹汹的政治风暴。这位极端天气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目前担任大学大气研究联合会的董事会主席。这家由129所北美高校组成的非盈利机构，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委托，管理着美国国家大象研究中心。也正是这一身份，将他与众多志同道合的科学家对象与特朗普总统直接对峙的前沿。
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宣布计划拆解这所位于科罗拉多州运作多年的国家级研究机构。消息一出，像舒以晨这样长期以来该中心提供后勤与技术支持的气象学专家们深受感动和震动。白宫官员指责该研究中心宣扬气候危言耸听，并对其部分项目方向流于觉醒化提出严厉批评。陈教授则强调，该中心在协助国际政府和企业预测并防范飓风、山火以及近年来以及华盛顿州西部的大气河流等极端天气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年上午，西雅图警方正在调查西雅图北部发生的一起持刀伤人事件。上午8点50分左右，巡逻警员见到报警称北107街1700号街区附近发生一起持刀伤人事件。警员赶到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胸部中刀，西雅图局消防局对受伤者进行了救治，并将其送往港警医疗中心。目前受害者情况稳定，受害者向警方提供了关于袭击的信息有限。这起事件被描述为一个陌生人之间的刺伤案，发生在附近的一个帐篷露营地的边缘。嫌疑人据信30多岁，在警方到达前逃离现场。警方搜查了该区域，但未能找到他。
不只是你一个人这样觉得，现在的过敏季和以前不一样了，化石燃料导致的气候变化正在使地球变暖。在美国西北部，冬季气温升高，夏季平均气温也升高，这延长了美国各地的生长期，意味着植物有更多的时间开花，释放出令人流泪、引发打喷嚏的花粉。气候中心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进行的一项新分析估计，自1970年以来，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爱达荷州在内的西北地区的过敏季节增加了31天，是美国所有地区中增幅最大的。
周一下午6点，西雅图市中心的 SunTransit 列车服务延误了35至40分钟，东区乘客前往观看水手队比赛的途中也被堵在路上，直到工作人员才设法清除掉一列停在路上的列车。事件发生在近2个小时后。据报道，事件发生在下午4点14分，地点在华盛顿大学站附近的北行方向。发言人亨利·本顿表示，北行列车的乘客最终被疏散到一列驶向南行轨道的救援列车上。一名乘客在社交媒体发布的照片显示，作为疏散行动的一部分，人们在隧道壁附近步行了一段距离。
西雅图和林伍德之间的1号线列车轮流在单轨上行驶，缓慢绕行路上路段。故障路段通常情况下1号线或2号线列车每4到5分钟通过一次。本顿表示，在采取疏散方案之前，英联曾多次尝试重启列车，该机构希望避免人员进入列车隧道。大约4年半前，苹果杯橄榄球赛的球迷们曾冒险自行疏散， 从挤开的列车中走出，但幸亏对面轨道上一位警觉的铁路人员及时发现，所有乘客在的已幸免一难。周一下午的交通瘫痪期间，桑坦特不得不将进站的二号线列车停在织品派站，并让他们返回东区，而不是与一号线列车共用西雅图市中心的轨道。新线地铁公司派出巴士将乘客送往下一英里外的国际区唐人街站。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43度摄氏6度；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华氏69度摄氏21度，最低气温华氏48度摄氏9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百家超市 Tequi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美元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美元送10美元优惠券。满128美元送大礼包，满188美元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equila 店期待您的光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首轮 G2 骑士主场对阵猛龙，骑士在哈登、米切尔与莫布利三位核心均轰下20加得分的引领下，逐步压制猛龙，取得16分领先优势。猛龙借助团队攻势反扑，一度将比分追到仅差6分。哈登与米切尔攻传结合，率骑士重新扩大2位数领先优势。最终，骑士115-105战胜猛龙，骑士总分2-0领先猛龙。
今天 NBA 官方公布了常规赛最佳防守全英奖得主，文班亚莫斩获斯洛的100张第一选票，全票当选常规赛 Deep Boy。 最佳防守全英奖设立于1982-1983赛季，距今已经43年，文班是首个全票获奖的球员。此外，文班亚马以22岁107天超越霍华德的23岁128天，成为 NBA 历史上最年轻的 Deep Boy。 在集体投票与分数上，文班亚马500-遥遥领先，霍姆格伦得到76张第二选票和11张第三选票，总分239分排名第二，奥萨尔汤姆森60分排名第三。
周日，英超第33轮迎来天王山之战，曼城坐镇伊蒂哈德球场迎战领头羊阿森纳。上半场比赛，谢尔基一条龙首开纪录，多纳鲁马失误送大礼，哈弗兹快速扳平比分。一边再战，哈兰德、艾泽中柱、哈兰德破门，最终曼城二比一，阿森纳取得争冠路上最关键的一胜。目前曼城少赛一轮，仅落后阿森纳3分，重夺争冠主动权。
德甲第30轮迎来一场焦点战，领头羊拜仁慕尼黑坐镇安宁球场迎战排名第4的斯图加特。上半场斯图加特率先进球，但拜仁凭借格雷罗、杰克逊、尼古拉斯和戴维斯的连续进球迅速反超。下半场凯恩替补登场扩大比分，斯图加特虽由骑马扳回一城，但无力回天，最终拜仁慕尼黑主场4-2击败斯图加特，提前4轮卫冕德甲。在夺冠后，拜仁官方声明发声，一切都还未结束，这是本赛季，拜仁还将在德国杯半决赛中对战洛库森，也将在欧冠半决赛对战巴黎圣日耳曼。拜仁是本赛季欧洲足坛唯一一支仍有希望斩获三冠王的球队，现在他们将朝着这一个宏伟的目标继续前进。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小幅下挫至收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01%，收于49,442.56点；标普500指数下跌0.24%，收于7109.14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26%，收于24404.39点。
方面，他们黄金期货跌0.85%，到4838.1美元一盎司。国际油价重回上市，煤油主力合约收涨4%，报85.89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涨4.34%，报94.3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5884.23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结高前市场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2%，收于4073.9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涨0.11%，收于26389.24点；日经二五指数上涨1.31%，收于59596.10点；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换681.77元人民币。
苹果公司宣布，现任 CEO 蒂姆·库克将于9月1日卸任，由硬件工程主管约翰·特努斯卸任，库克则转任执行董事长。现年50岁的特努斯在苹果公司25年，参与过 iPad、Mac、AirPods 和 iPhone 等核心产品研发，被视为苹果内部热门接班人。市场关注的焦点在于，苹果在竞赛中相对落后，新掌门人能否一边延续硬件优势，一边重振创新能力，带领公司在后 iPhone 时代找到新的增长引擎。
亚马逊宣布在向 AI 公司 Anthropic 追加50亿美元投资，若双方合作达商业目标，总投资额最高可升至250亿美元。根据协议， Anthropic 还将采购逾1000亿美元的亚马逊云服务，并获得最多5吉瓦算力与全年芯片支持。此举反映 AI 行业竞争进一步白热化。一方面， Anthropic 正因 Claude 模型需求飙升而面临算力瓶颈；另一方面，亚马逊也借此强化 AWS 与自研芯片生态，争夺生成式 AI 基础设施主导权。
美国廉价航空 Spirit Airlines 正与特朗普政府磋商援助方案，内容包括政府直接投资入股的可能性。该公司去年也再度申请破产保护，原本已计划通过缩小机队、出售飞机和重组债务自救，但美以与伊朗战争推高航油价格，使其经营压力骤增。摩根大通估算，若高油价持续到年底 ，Spirit 全年成本将额外增加3.6亿美元。算力显示，在航空业普遍承压之际，华府是否会罕见出手拯救单一航司，正受到市场高度关注。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米勒和丹丹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参别是蔡瑞、乐阳和校园。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进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准时调幅中波 AM 1150高清短波调频 FM98.9 三频道与我们相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听人在旅途，听人在旅途，听高人指路。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伯伦，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周一晚的夜空电波中相遇。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小红书知名博主，同时也是每家科技大厂的设计师 Yuki。Yuki 的小红书用户名是 Yuki 多伦多搬去西雅图。这次的目的地我们想要邀请 Yuki 来介绍的是福冈。福冈位于日本九州北部，是一座既年轻又有历史的城市。这里是日本通往亚洲的重要门户，节奏舒适却充满活力。说到福冈，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博多拉面，浓郁的豚骨汤头早已风靡世界。夜晚的街头舞台更是当地最有特色的风景。福冈既有博多的传统文化，也有天神的时尚潮流，自然与城市的完美融合，被誉为日本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如果你想感受一个轻松又真实的日子，日本福冈绝对值得一去。你好 Yuki，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很高兴呢能够邀请你为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段新的旅程。那首先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并做个自我介绍吧。
谢谢 Jerry。大家好，我是 Yuki 啊，我出生在上海，十岁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然后我自己搬去多伦多读多伦多大学，然后在那边也工作生活了很多年。我其实是2024年才刚搬来西雅图的，然后平时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厂牛马，但是我是个设计师啊，然后周末还有闲暇时期就喜欢去吃吃喝喝旅游啊，然后平时家里有一只可爱的小猫，也很高兴认识大家，谢谢。
谢谢 Yuki， 哎呀，你刚刚说的大厂的牛马那可不是一般的，能在西雅图当一个大厂的设计师，那真的不是简单的。那要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小红书账号以及做这个做这个类型博主的一些心得吧？
嗯，好的。嗯，我觉得工作之余大家一定要享受生活，所以我尽量在周末节假日要出去吃喝玩乐，然后找点有意思的活动，所以这样可以享受生活，有一些新的体验。回顾一年的话，就会有一些比较好的除了工作以外的回忆所以我喜欢在小红书账号上记录一下自己这些吃喝玩乐呀，还有旅行啊之类的笔记，自己有时候看了也很开心，可以回顾一下今年一些开心的回忆，所以我大部分都是 po 吃喝玩乐和旅行，欢迎大家关注，谢谢。
嗯，那 Yuki 的小红书账号是 Yuki 多伦多搬去西雅图，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然后也可以支持一下我们西雅图本地的小红书博主。那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福冈。当初的话是什么契机让你想去福冈旅游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动力？
当初其实是我妈她日本签证，因为在中国护照没有办法就马上可以去日本，他要提前计划办了日本签证，但是原本想一起去的朋友突然没有办法去了，所以这时候我妈就不想浪费她的签证，然后刚好又在我快要回上海的时候，所以当初就想，哎，算了，我陪我妈一起去吧，反正日本每次去都是体验非常好，多去一个城市我也觉得是很好的体验，所以没有原本不是原本计划好的一个旅程，但是刚好可以陪我妈，我也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机会，而且福冈离上海就很近啊，不好意思
啊，没事，你说啊，
对，福冈离上海其实非常近，所以我们飞机过去一个小时过一点点就到了，所以很方便。
对啊，我感觉上海尤其是在中国的东海岸，就是海岸线这一块呢，是最靠近日本和韩国的。刚刚你也讲到是比较突然的，也可以算是半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嗯，是的。
那说到日本呢，其实很多我们上海听众朋友们也是经常去日本的。你想，比如你要花个一两个小时到长三角这块，还不如坐一个小时飞机到日本。同时呢，也是能够体验一下异国的这个旅游风情。嗯，那前期的话有做什么样攻略吗？因为你想到这是比较突然的一次旅行，所以是什么样一个计划和打算的？是以什么主题的旅游？是以吃喝呢，还是说以购物为主，还是说以什么样参观的风景为主呢？
比起我之前的一些欧洲游之类的，我觉得这次是我攻略做的最少的一次旅行了，就是因为比较突发的一个旅行但是我稍微看了一下YouTube 和小红书，主要是想比较休闲，因为跟妈妈去不可能就特别累到处奔波那种，所以主要是想休闲吃喝玩乐然后看到网友说觉得福冈好像做美容类的也是比较好，然后价格也非常的感人，所以也想安排一点美容类的项目，所以主要安排了一些就是纯吃喝玩乐逛街美容纯享受的一个行程。
那还蛮好的，其实 很多时候我们旅游要加旅游团啊，然后要跟着大部队，我们叫上车睡觉，下车拍照，那就是很赶的一个旅行。但这次，既然你提到的是一个说走就走的话呢，而且，怎么说？没有计划反倒是最好的计划，就是走到哪儿游到哪儿。那我感觉我们还是蛮期待啊，你这次跟我们分享福冈的旅行。那既然决定了去福冈的话，那是如何决定交通工具以及出行方式的？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这个地面交通其实非常发达，尤其是铁路嘛。那在那个福冈的时候，到福冈以后是有租车吗？还是说只是用公共交通或者说步行的方式？
大家如果之前去过东京、大阪，可能会觉得交通虽然公共交通很方便，但是打车什么的还是比较贵的，对吧？所以这次福冈很有意思的是，之前我了解到它打车是比较便宜的，相比东京、大阪，打车首先很便宜，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吸引人的一个点，所以。机场到了之后直接打车去酒店，就是价格感人又方便，反正就是比公共交通要方便很多，对吧？所以我们大部分就是靠打车去酒店，然后其他全部都是靠走路，因为其实福冈市中心这一块儿并没有特别大，走来基本上走20分钟可以到所有好逛好吃的地方了，所以我们基本全部都是靠步行，而且我个人觉得旅行的时候步行是一个很好的旅行的方式，因为你能走到一些街角旮旯呀、小角落，感受一下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比起如果一直坐地铁啊什么的，你看不到路上的风景，对吧？所以我个人其实非常更喜欢步行在旅行的时候。
而且是用脚步丈量一个城市，是最能够直接去了解一个城市的这么一个方式。听起来非常的。非常适合这个短途的或者说是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咱们直接就进入到福冈城市吧。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到达福冈后首先的感觉是什么呢？
到达福冈后首先感觉其实没有东京、大阪或者上海繁华，因为之前我其实也是跟我妈去了东京、大阪还有京都的日本游，所以就福冈感觉很不一样，可能是说难听一点，可能是比较二三线小城市那种感觉，但是也有自己的一番风味，因为它更安静，然后有一种你能感受到更多生活的气息，周围可能游客会比较少，但是你能看到真正在那儿生活的人可能会更多，所以我还蛮喜欢那种慢一点的节奏，不像就是东京、大阪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快节奏所以亚第一个感觉就是好像是一个感受得到它是更小一点的城市，但是又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这是有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其实我本人也想去非旅游热门的目的地去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个普通人的生活的这种旅游方式，我觉得还是挺吸引人的。那具体行程能展开讲一讲吗？比如说比如从我们讲吃喝玩乐吧，就从吃先开始讲，到那边的话有什么美食体验吗？
其实我整个所有行程安排就是围绕着想吃的东西安排的所以到了那边之后全部就是打卡，立马开始打卡好吃的店。第一天到了之后，我在网上约了一个 omakase，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但是就是没有菜单，它可以说是没有菜单，就是厨师会给你安排全程的一道日料的这个晚宴。所以第一天我们到了民宿 check in 了之后，晚上就去吃了omakase。然后在附近逛逛逛，去逛到了那个有名的天神地下街感受一下这边的 shopping， 对吧然后 第二天早上我安排了像我之前说我是特别安排了一些美容项目，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安排了和我妈一起做理发。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福冈美容特别是理发，我觉得真的比上海还便宜，而且真的剪得很好，我觉得剪得非常认真，服务都特别好，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可以下次去日本安排一个美容美发之类的项目，而且可以在有一个网站叫 Hot Pepper， 就日本的很多美容美发都可以在这个 Hot Pepper 网站上预约，可以得积分，然后可以买一些套餐，就非常划算。而且如果用 Google Translate， 就是虽然它是日语，你也可以去网上预约。理完发我们就去开吃了，先去吃一兰拉面，然后一路逛吃，再去下一家咖啡店，然后再去逛，逛买买之后，再去找了一家和牛店吃烤和牛，然后这两天就很快的过去了。第三天我们换了一个酒店，然后继续逛吃，吃了一家很有名的鳗鱼，然后晚上再去逛药妆店再去找了一家有名的skincare 的一个店，美白的一个护肤品店，我约了一家做脸。所以后来又想做了，去安排了一个这个做脸项目，做完之后再去逛药妆店，基本上就三天就差不多结束了。最后一天第四天早上在酒店吃完早餐，就基本上要去机场，然后再继续逛。所以主要的行程
非常非常的丰富。
对，就是逛吃逛吃。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就是你一开始讲到的这个美发，那美发的话，你想想和 Hot Pepper 是一个比较大的像连锁一样的，还说只针对于预约制的，就是说会不会像我们在国内遇到一些理发店让你办卡，就是边给你做头发边让你办卡，他有遇到这种情况吗？还是说整个 Hot Pepper 就可以完全的涵盖？预约然后积分然后兑换这些的。
Hot Pepper 其实更像国内的大众点评，它主要是可以让你预约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项目，我看好像美食类的项目也是可以在 Hot Pepper 上预约的，所以它主要是一个平台，可以让商家跟客人可以预约各种项目，然后得积分之类的。完全没有理发店也没有让我们买卡呀什么的，所以就纯服务。而且沟通方面，其实一开始我有点小担心，理发上怎么跟理发师好好沟通，但其实。他们都会一点英文，然后有翻译的 APP 什么的都没什么问题，所以很推荐大家去日本美容美发项目。
哦，那当时的话做头发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呢？需要比如说预留的多少时间，然后大概是建议是在上午还是下午做？因为我们知道做完头发以后其实要保持发型或者定型什么的，需不需要有考虑这些的因素呢？
如果是旅行的话，我其实建议大家早上约理发，因为你做完发型之后可以去拍美美的照片，对吧？就不会浪费这个好看的造型。然后时间的话是按照理发的项目而定，像我妈她是做了剪发、染发加护理，我就是剪发加护理，我没有染发，但其实最后时间差不多，大概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左右，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选不同的护理项目啊之类的，所以时间也会不一样。Hot Pepper 上面全部会有时间的这个提示，所以预约起来也很方便。
那真的是非常方便。Hot Pepper 其实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用这个APP 呢就可以完成很多咱们前期出行的准备任务。那刚刚还 刚刚您还提到了说的有一个 omakase 这一个饮食方式，那这个我看你的这个选择方式呢是比较契合日本的饮食传统文化，那能不能给大家细讲一下这个上菜的步骤啊，然后包括用餐体验，还有对于这种饮食餐饮的这种心得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呢？
嗯，好的。omakase 其实我在多伦多、西雅图都吃过，因为大家如果在北美吃过就知道真的是贼贵贼贵，多伦多最贵的一家 omakase 我记得人均600多加币，等于两个人要吃1200加币，几乎可以买机票飞日本去吃了，就贵到这种离谱的程度。西雅图也差不多，西雅图我去年刚吃一顿，好像两个人也要吃到大概500-600美金，所以就是首先是在北美，这实在是贵的太离谱了。但是在日本，我福冈我找的这家，我觉得真的价格也是非常的感人。它有不同价位的可以选，就按照不同价位，你吃的那些 course 也会内容不一样。我当初选的是比较中等价位的一个晚餐的 menu， 然后它会给你看大概整所有的 menu 会有哪些菜啊之类的，一般是从冷菜开始上，会让有各种日本有名的这些小菜，然后会有一些福冈本地的特色小菜也会加在这个 menu 里面，最后它是一半是大概是这种前菜类，然后一半是各种不同的寿司，最后加一个汤跟甜品，所以就是每个寿司都是厨师亲手在你面前做出来递给你的，就坐在寿司吧台看厨师亲手这样给你做，这个体验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自己虽然体验过，但是我妈没有体验过，所以我当初就特别想让我妈也体验一下我妈卡塞这个饮食的这个行程，这个dining experience。
这是非常特别的体验。那令堂有没有什么反馈呢？就是说他喜欢还是说不是很喜欢这样的这种进餐的方式？
我妈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用餐体验。一开始我们有在想会不会吃不饱，因为其实很多我们发现北美的如果食量大一点的男生，说实话可能会吃不饱。很多人说啊，吃完我们发现我要再去吃个汉堡之类的。但我这次选的这家我觉得还是吃饱了的，因为毕竟寿司的量够，有那些饭米饭在那儿还是能吃饱。这家的话，但我觉得总体来说没有好吃到惊艳到我吧，可能我的要求有点高但是每一个寿司还是非常精心制作，然后每道菜上菜摆盘都是很漂亮，所以如果大家不想花太多的钱体验 omakase， 我觉得我选的这家还是比较合理的。
那能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 omakase 的名字吗？
这家是叫 Hakata Sushi Gen。
好，听众朋友们，这是哈克大苏西镇的 omakase。 如果在西雅图的或者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个地方的朋友，如果喜欢吃 omakase 又特别觊觎这个北美当地的价位的话呢，其实可以推荐大家能够去福冈或者说去日本地方去体验一下 omakase 这种日本独有的进餐方式。那么接下来还刚刚你还提到了其他的一些这个餐饮，像我们平常知道的日本最具代表性的餐饮也有包括和牛。那我可以看到你小红书的账号上面有讲到有和牛的这个用餐体验，那能分享一下这个吗？
和牛的话在福冈也是算比较有名的一个菜系。我当初找了一些小红书比较火的店， 但是当初怎么都预约不到，都已经遇到一个月之后了，我已经提前大概一周想要预约，但是一个都约不到，所以我后来就想算了，我们到那儿找一家评分高一点的和牛直接去吃，然后后来发现其实福冈和牛烤肉的店非常多，所以大家真的不用一定要去约那些最火的，可能也是被小红书和社交媒体炒火的，其他好吃的店也真的是非常多。其实日本总体我觉得餐饮店只要它能开着就都非常好吃，只要 Google 评分其实四啊三点几的都算已经很好吃了，因为他们的平均值就是很高，所以真的不用担心约不到那些很火的饭店啊。所以这次和牛我就找了一家在我们逛的地方的附近评分比较高的一家，好像叫巴库夫，然后这家有点 surprising 是因为我看人不多，但是评分又高，所以当初我们大概七点多去根本不用预约，直接是有位子，它是有专门的和牛套餐，我记得价格也是还不错，当然肯定比其他菜要贵一点，毕竟是和牛。我和我妈点了一个两人500克的和牛套餐，然后有各种部位不同的和牛，真的是每一块都是入口即化，吃到最后我们真的是很撑很撑，但是硬着头皮还是要给它吃下去，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福冈多吃点和牛，虽然吃到后面会有点腻，但是真的是比美国的牛肉我觉得好吃太多了。
毕竟日本的和牛口碑在这里啊，我也是非常羡慕能够在福冈能够把和牛吃到非常饱，吃到腻的这种程度。
福冈还有一个不好意思，
你说。
我想说福冈还有一个特色菜是我有点遗憾没有吃到，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它是叫牛肠锅，也是小红书你一定会搜到福冈美食有着一个叫牛肠锅的一道特色菜，但是说实话原本我想在和牛的后一天的晚上去吃这个牛肠锅，但是因为和牛已经很油了，如果下一天晚上又吃这么油的牛肠锅真的是觉得肠胃有点受不了，所以这回没有吃到这个有名的牛肠锅，但是如果其他听众朋友想去福冈的话可以考虑试一试牛肠锅，因为这个好像是只有福冈更特色的一道菜。
好，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要到福冈去吃当地特色的牛肠锅。那其实聊了这么多，我发现像刚刚讲的衣食住行，我们因为民以食为天嘛，所以我们就先聊的吃的。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当时去福冈的这个季节，然后要怎么样推荐穿衣搭配是最适合出境的呢？
好的，福冈我是十二月去的，我觉得天气其实跟上海十二月差不多。可以穿里面穿裙子外面穿大衣，基本上不会太冷，但是还是带多一点层次的衣服，因为可能早晚温差会比较大，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有一天稍微下了一点雨所以也可以做好下雨的准备，但日本打扮的话大家都知道日本女生是非常会打扮，所以在日本还是可以尽情的打扮的好看去逛街拍照，然后总体来说天气其实不会太冷，就还是挺舒适的。
好，其实那就听上去不像日本北部，就是像北海道那块会下雪，就还是基本上跟上海的天气比较平行一点，是吗？
对，没错。
好，那我们再讲讲住吧。那你刚刚提到了民宿啊，那民宿还有酒店，那能不能讲一下，分别讲一下这个住宿的体验呢？
好的，我们前几天是找了一家民宿，因为那家民宿的地理位置是非常方便，然后民宿的老板也是个中国人，所以比较好沟通啊，但是民宿可能就是比较难找，一开始找的时候花了挺多时间，但我觉得住民宿是比较接近生活的一种体验，因为你可以就感受到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所以我还蛮喜欢住民宿的。主要是这家民宿呢，有最后一天晚上被其他人预约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全程住在这一套民宿，所以我就必须在最后一天晚上找其他的酒店。正好我也有信用卡，美国信用卡的积分，所以我当初就想要不要最后一天住一个很好的酒店来享受一下因为正好积分又可以换，所以我是用信用卡积分再加了钱换了一晚上丽思卡尔顿，就 Ritz Carlton 福冈酒店的这个一晚上的这个体验，整体感觉是真的很不错。因为毕竟是五星级酒店，服务肯定是非常好，然后我们是听说Ritz Carlton 它的早餐是非常非常好吃，所以是冲着这个，有一半是冲着这个 Ritz Carlton 的早餐自助餐去的，后来发现的确是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就是在最后一天回上海前吃了非常多的 Ritz Carlton 的这个早餐。
哎，那 Ritz Carlton 其实作为国际连锁的话，它会在日本做一个本土化吗？像你刚刚提到的早餐，它会有日本特色早餐吗？
它的早餐中西也不是中西合璧，是日本跟西方的菜它全都有，就生鱼片它都有，然后还有各种西式甜点、日系的一些小菜各种各样的选择都非常丰富，所以真的选择很多，都非常好吃。还我记得很清楚的是牛奶，因为日本牛奶是真的非常好喝，我就记得我们试着喝一些抹茶什么咖啡巧克力牛奶，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好喝。
啊，那就是真的非常，听上去很吸引人啊，这个就算是国际的连锁酒店，它还会做到本土化，然后呢也会给信用卡用户提供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那我们讲到这么多里头，还没讲过福冈的旅游，那能不能讲一下你去了哪些景点呢？
其实我们说实话没有去正式的景点，但是有一个景点应该有一个地方应该算是景点，主要是去逛街的它叫JR Hakata Station， 就是他们最大的电车站，它应该也是可以算一个景点，因为它底下还有圣诞集市，当初去的时候因为是12月，所以有一个很大的圣诞集市，所以可能这是我们唯一去的一个景点了，但是里面有很多逛街的商场呀和圣诞集市，所以那个氛围是非常好，有很漂亮的圣诞树啊和圣诞灯之类的。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个人民广场站的地下商业街的这种形式？
对，差不多。人超多。
那我们再讲一下购物吧，因为毕竟讲到了这个商业街，那购物的话呢，能不能给大家推荐，或者说是给大家提醒一下，有什么值得买，什么不推荐买之类的呢？
购物的话，大家去日本肯定你都会买药妆跟零食，这是两个非常popular 的购物的东西。药妆店的话，大家肯定会去各种连锁店。我们自己是逛了非常多家不同的药妆店，比较多的就是有一家叫松本清，这家是很大的一个连锁店， 还有一个是唐吉诃德，这两家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过，就是比较大的连锁药妆店。药妆店的话，各种各样护肤品、保健品、化妆品、美妆工具，真的是应有尽有。我建议大家多安排一点时间逛这些药妆店，然后分几次逛，因为我原本是想一次把要买的东西都买完，但发现真的是首先拿不下，然后真的那个环境是比较乱的，所以有时候你会忘了自己什么还没有买，什么已经买了，所以建议分几次买。像我自己是第一次去药妆店的时候，我先买了美瞳，因为日本美瞳也是价格又实惠又非常好看，所以美瞳一定是可以建议大家多买一点囤一点。在药妆店买美瞳需要一个一个的去跟店员说，他会有一堆卡片，是美瞳的图片之类的，你需要拿着你想要的美瞳卡片一个一个跟店员说你要几度几度的这副美瞳，所以是非常费时间。我也是第一次在药妆店这样买美瞳，后来大概至少花了一个半小时买了大概一年的美瞳的量，所以就证明了在药妆店很容易费时间，要多分几次去购物。买完美瞳之后可以再安排一个药妆店的trip， 专门买化妆品啊护肤品之类的，因为这又是很费时间要选，而且有些店可能没有你想要的产品，所以要去留一点时间可以去其他店找你需要的那些产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零食，零食也是大家肯定去日本要带回来的。零食的话我也建议是可能安排在比较后面，在旅行的尾声再去买，因为它体积是最大的。然后药妆店其实也都有买零食，但每个店的零食品种也非常不一样。福冈比较有名的零食都是明太子口味的，明太子就是应该是鲱鱼卵，反正福冈就是特产明太子的各种产品，所以我就买了非常多明太子口味的，比如说薯片啊、Pocky 啊、饼干啊、鲜贝啊之类的。所以大家如果去福冈，一定要买一点明太子的零食。所以药妆店总结分批去，然后先买美瞳，再买化妆品护肤品，然后最后可以买零食。福冈机场其实也有很多零食可以买，所以如果实在来不及逛，还是在机场可以有机会再囤一点零食。我最后再加一个，我其实在日本我觉得买框框眼镜配眼镜也是非常划算，也很方便。我当初就随便去了一个商场，找了一家连锁的眼镜店，当场就基本上等了半小时就给我配了一副全新的框框眼镜，然后价格也是非常实惠，还可以拿来在美国报销，所以就非常划算。你只要把那个发票留着，有公司美国眼镜的保险还可以拿去报销，所以真的是非常划算，而且选择又多，质量又好，所以也推荐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日本配一副眼镜。
这波操作我倒是第一次听啊，就是拿日本的这个发票到美国来报销。这个我之前听过，我有些朋友他们说日本的眼镜是特别好，而且又是就是基本上是多快好省，能够当场立等可取的这种，不像美国这边的眼镜你还要等个一两周去配。但是能够报销的这个是我第一次听，也是感谢 Yuki 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推荐这么一个操作方法。
薅羊毛。
对，薅羊毛。那节目的话我们也接近尾声了，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还是留给 Yuki。 Yuki 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在最后总结一下这次在福冈的一些心得感受，然后如果说有朋友听了你的节目想去福冈的话，给他们有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福冈适合已经去过东京、大阪、京都的朋友们。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日本，我可能不会建议先去福冈但如果你已经去过日本了，可以体验一下福冈这种比较慢节奏的这个体验。然后福冈真的是比日本大阪比东京大阪实惠，然后吃的一样好，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多去福冈吃吃喝喝然后多吃一些明太子的特产然后享受福冈的美容啊美发等等就是福冈是一个很舒适的城市，也可以让你体验到另一面的日本所以呀很推荐大家，特别是在江浙沪的朋友飞去福冈真的是太方便了，所以如果想有一个短暂的日本游的话，福冈真的非常适合。
好的，谢谢 Yuki。 那听众朋友们我们转眼之间呢，在福冈的吃、福冈的喝以及福冈的购物，我们福冈这里本期节目马上就要收尾了。那么在海风与街灯之间，福冈静静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也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一次一起出发。这里是福冈，轻松又真实的日本一角，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在这里也非常感谢 Yuki 来我们电台节目做客，也欢迎你再次来我们节目分享更多的精彩的旅途故事。我们今天的嘉宾是 Yuki 的小红书账号是 Yuki 多伦多搬去西雅图 YUKI 多伦多搬去西雅图，欢迎大家来小红书上关注、点赞并留言那 Yuki 非常感谢这次又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日本，一个慢节奏，然后一个能够适合购物和吃吃逛逛的这么一个日本。那也非常感谢你能够来我们的节目做客。
谢谢你的邀请，不好意思我中文可能会不太好，希望大家
很好很好好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想回听本期或往期节目，不要忘关注我们的电波频道、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以及 YouTube 视频号，并同样分享给热爱旅行的朋友们。下次我们会带您前往另一个精彩的目的地，继续探索世界的美好。我是您的本期节目主持人伯伦，祝您每天都充满旅行的灵感与期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晚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嘉轩。1972年出生的他到今年已经54岁了，虽然很早就出道并且取得过不错的成绩，但很多年轻一代的听众真正开始认识他可能是始于2013年的歌手节目。他参加过两次歌手节目，第一次是在2013年作为参赛的选手，第二次是2025年作为帮场的嘉宾。他就是有着铁肺歌手之称的彭佳慧。彭佳慧的演唱之路多少有些曲折，24岁那年他以首张专辑《说真心话》出道，一炮而红。几年之后面对流行音乐市场整体的低迷表现，他选择重回酒吧驻唱。在之后2009年再次发行专辑《因为女人说》，带她重回主流乐坛，而2013年的《我是歌手》节目又将她推向了更广阔的市场，还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奖，然后继续浮浮沉沉。2025年她以帮唱嘉宾的身份再次回到了歌手节目。
今世来生相见。你说是我们相见。
佟佳慧1972年出生于一个平凡的家庭，她的童年并不幸福。5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母亲改嫁，靠着爷爷一个人微薄的收入拉扯大。所以那时候小小的年纪的佟佳慧就懂得了家庭的艰难。她10多岁就当过了服务员、保姆，从15岁开始就没有用过家里的一分钱，都是靠自己打零工来交学费的。然而生活的磨难并没有击垮他对梦想的追求，他一直热爱唱歌，怀揣着成为歌星，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的梦想。高3毕业那年，因为歌手赵永华以及制作人李正帆的鼓励，佟佳慧参加了金曲龙虎榜巨星之声模榜大赛，并最终获得了冠军。从此他开始在餐厅和 pub 驻唱，那时候的佟佳慧就下定决心，我这辈子就是要当歌手，要一直唱下去，要唱到我唱不动的那天为止。
有个人厮守到永远，却真的都幸福了吗？有没有在什么时候你也和我一样想念了我自己？
岁月无声无息推我们前进，幸福不知不觉被现实碾平。夜灯下，皮肤里失去防备的专心，是否不够满足也就会从半空谈后
彭佳慧的命运转折点发生在1995年，那一天她在 pub 的演出吸引了钟镇涛的注意，钟镇涛把她推荐给巨石唱片。1996年8月，彭佳慧推出首张专辑《说真心话》，从而正式出道。这张专辑一经发售，销售量就达到了40万张，而她也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第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1998年3月，发行专辑《看穿》，这张专辑创下了300斤唱片的销售佳绩。12月推出第4张专辑《敲敲我的头》，同年举办5场彭佳慧《敲敲我的头》大型演唱会。1999年，彭佳慧发行新歌精选集《过程》，这张专辑发行1周，首批8万张销售一空，1个月累计销售达30万张。这张专辑还获得了飞碟电台1999年度最佳新歌加精选集银奖，而彭佳慧自己也获得了 Channel V 华语榜中榜最具爆发女歌手的奖项。
如
2002年12月，彭佳慧发行新歌精选集《唱情录》之后，因为 BMG 唱片人事改组，彭佳慧的演艺事业陷入了低潮。2013年3月15日，彭佳慧以《走在红毯那一天》补位《我是歌手》第九期，以第三名的成绩顺利晋级。虽然最后这个节目没有能让他大火起来，但对当时的他而言绝对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他重新又有了市场和关注度，于是公司也愿意为他投资发行唱片《大龄女子》，而他也凭借这张专辑终于在金曲奖封后。在颁奖典礼上，他哭着说，我等了20年，谢谢评审，同时他还专门感谢了歌手这档节目。
我们都是 曾经期待能嫁个好丈夫，爱得一塌糊涂，也不要一个人付出。想想未来可以手牵着手一路，相信缘分的人好像就不会那么辛苦。亲爱的，我们不曾彷徨，有一份好归宿，难道直到永远幸福我都会被满足。
2025年6月，彭佳慧的新专辑完整的大人发行，而此时距离上一张专辑《太难唱了》已经过去了4年。她说，我觉得我的歌一直是我的生活，都是曾经发生过或者是现在进行时的状态，在音乐面前我一定是最诚实的，每一首歌都源自生活中真切的感触，我觉得我的歌都是曾经发生过或现在进行时。要一直对音乐诚实是他做音乐的准则，在音乐面前一定要诚实，你没有那个感受，没有那种经历，或者你没有诚实的面对自己，不管是观众也好还是听众也罢，都会感受得到。我没有刻意设计这首歌是要做给谁听，我只是最真实的去记录自己的生活。
看不见。
在新专辑《完整的大人》中，彭佳慧自己负责了专辑里一半的创作，同时还请到了豪华的幕后阵容。陈珊妮为《完整的大人》担任制作人，许哲佩包办了《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的词曲和制作，《被放弃的你》的作曲出自许佳莹。彭佳慧说，这张专辑的歌曲已经累积了一段时间，记录的是自己这些年的所思所想。在如今这个发片已经越来越稀有的行业里，彭佳慧的执着确实值得赞赏。而除了一直有在努力的发片之外，她也一直努力的在跟上时代的脚步，打开自己的眼睛和头脑，跟新人一起合作，真的是我必须要做的事。如今的彭佳慧依然是铁肺的好声音，却又多了几分柔软和从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西雅图不眠夜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播嘉轩，祝你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有时候我们听一首歌，在听到一半时心里暗爽，哇，就是这个调调，于是不停的单曲循环，你甚至觉得和这旋律相见恨晚。有些音乐如果不是被唱出来，你永远不会觉得竟是那么令人愉悦。
擦满了酒精的身上，约好了要和 Tony 见面。现在才四点，他决定这个早晚了。
这是无师自通的许哲佩，这是古灵精怪的许哲佩，这是戏剧如人生的许哲佩。今天就带来充满小女生情节的歌曲《爽约》。
Barbie 生病的一次在别人旁边旁
是不太喜欢冬天的，怕冷，那种冷到骨髓的冷，但是又很愿意享受冬天里那种温暖的感觉。特别冷的时候，钻进一家暖意浓浓的小店，热气瞬间包裹全身的感觉特别爽。或者是在寒风中跑步的时候，耳机里突然传来很窝心的歌声，醉人的音乐和着迷人的嗓音，那感觉哇，通体舒畅。就像是喜欢和讨厌都是相对而言的，冷和热的感觉也是如此。
雪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
我们的冬天一定会很快乐，因为它，因为它一直在我们身边，有它的歌，有它的温暖，有它的快乐和美好。为冬天快乐，冬天真的快乐，不加修饰的快乐，简简单单去感动你我的快乐。这个冬天让我们再次聆听李宇春冬天快乐。
没有字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惆怅，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我们就在一起，呼吸安静而整齐。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所以我唱歌或是沉默，都是在对你诉说冬天快乐。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我们中文电台主持人陈涛，欢迎陈涛。
小袁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那顾博士呢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先聊起来啊，那么，这几天一直霸占这个，最受人关注的事件还是伊朗战争的事情啊，就是，美伊战争这个谈判，就是因为第一阶段它有一个停火的两周的这个停火这个过程，这个阶段即将到期，然后第二阶段能不能进行谈判，然后这个他有没有和平，这个事情就是一直在有新的变化啊。那陈涛，据你了解有什么样的最新的动态？
好的，我这边其实也总结和梳理了一下哈，到最新的也就是从上个周末到今天整个的一个情况，因为按照之前的伊朗和美国，就是在上一次万斯带队和伊朗方面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会谈后达成的协议呢，是双方先暂时停火两周，然后利用这两周的时间呢建立和磋商更多的一些关于停火条件的一些相关的细节，然后那么根据上一次的这个双方的谈判呢，是到本周三，就是美国时间的本周三22号，那么两边的这个停火的暂时停火的这个时间就到期了。那么今天的话，特朗普就是对外的说法呢，就是不太可能展期，也就是说，如果说哈伊朗和美国这边没有达成新的协议和进展的话，那美国这边有可能还是要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的。那双方之间呢，其实到目前为止最新的信息呢，也是并没有，甚至都没有确认比如说明天或者是后天周三双方会进行一个面对面的谈判和接洽。那美国这边呢一直在说一开始说这个万斯要带队去，然后后来呢特朗普又说万斯不去了，再后来呢又说万斯准备出发了，所以就是从美国方面的这个信息呢，就是万斯到底去不去现在还没个100%的准数，但是呢从美国的政府这边透露的消息呢，就是还是要跟巴基斯坦还是要去巴基斯坦跟这个伊朗方面谈判的但是呢伊朗方面呢却一直没有给一个准话，因为像比如说像今天不管是从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就是小哈梅内伊，还是他的总统和外长方面都是给出来比较强硬的这个论调。比如说像他的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给出的三个条件哈，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谈判的三个条件，一是美国要给伊朗赔偿，美国和以色列要给伊朗赔偿，因为他们是入侵方嘛，给伊朗的不管是军事还是民用的这个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些打击和损失，所以伊朗是要求赔偿。第二的话，伊朗是要求保证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一定程度的控制权和话语权，要建立这个机制第三呢是要有这个不再攻击伊朗的核，以及伊朗在中东地区所建立的这个所谓的整个的这个抵抗阵线的这种攻击，也就是说一个是安全保障，一个是战争赔偿，一个是他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这个确认。那么这三点的话，实际上我觉得按美国和特朗普政府现在的这个对外展示出的姿态来说，都是不可能轻易答应的。那么如果说美国在这些方面不松口的话，那伊朗究竟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跟美国方面进行进一步的谈判或者是磋商 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因为上周伊朗的外交部就是他的外长一度在发过这个在 X 上发言，一度说这个伊朗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呢这句话呢就被特朗普瞬间就看到了，然后进行一个放大。但随后呢像伊朗的这个军方就是革命卫队又对外出来说我们并没有完全无条件的开放，那么整个的这个海峡通行呢还是由这个革命卫队来进行管理的，还要通过他们的一系列的程序才能够放行。而同时呢美国呢也并没有说是解除就是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海峡的通行依然是非常受限的，并没有说很多的这个船能够过去。所以就是说从这个海峡的通行上也能看到，就是伊朗和美国两方的互相之间的这种信任是非常非常脆弱的。那么他们之间目前达成的这种短暂的停火呢究竟能不能维持下去，真的还是两说的。因为上周呢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是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进行了一个谈判，并答应并承诺就是以色列在目前呢暂时不去再打击黎巴嫩了。那这个呢一度是让整个的这个中东局势出现了一些比较缓和的一个迹象嘛，因为美国和伊朗是先达成了停火，然后但是呢以色列依然在打黎巴嫩，那伊朗一开始放出的话就是你们不能再来黎巴嫩了，因为黎巴嫩那边的真主党也是伊朗长期支持的一支武装力量嘛，所以后来特朗普又促成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谈判，那么也达成了一个短期的这个停火的协议。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双方的这个信任依然是非常脆弱的。上周末也出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截停了伊朗的一艘商船的这么一个细节哈。那么伊朗在今天对外发布的这个信息呢，也是说是美国方面在破坏双方的这个停火协议在劫持了这个伊朗的商船，又拿这个事儿做文章。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伊朗现在是希望用美国的一系列的这种强硬的动作来为自己的进一步的谈判去争取更多的筹码，来希望能够争取在谈判桌上能有更多的这个话语权吧。所以究竟这周到周中的时候双方是真的能坐下来继续谈呢，还是会继续打，其实也就在这两天了，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
郭博士呢，你觉得呢，就是这个美国跟伊朗会达成和平协议吗？
这有可能也取决于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到底能不能找到小哈梅内基。现在发现好像他们还找不到，因为今天又出来一个新闻说小哈梅内基现在很健康，但是不能出来讲话，说会在关键的时候出来讲话。现在就是我不理解的就是说为什么他这个指挥系统还在工作，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信息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行不行。所以说这个就是我相当怀疑这个到底这个以色列这个情报机构到底是不是现在紧锣密鼓的在找这个小哈梅内伊的在这个藏身之地啊，以及他的这个信息是怎么传递的。而且我看了好几次美国谈来谈去，我估计美国也是想找到这个小哈梅内伊在哪里，因为他们谈判的时候他们要把这个谈判的结果再传回去，对不对？他们就希望靠这样来找到线人。我猜现在实际上是这个摩萨德正在积极活跃的时候，达成协议估计很难，因为这个双方要求都不一样。这个小哈梅内伊就是不出来，他这个找不到他，那肯定伊朗他还有一定的控制权，所以说达成协议的估计也很难，但还是取决于最后他能不能找到这个小哈梅内伊。
现在就是外交部说了不算是吧，就是还是国民卫队说了算。 就是外交部在 X 上面发帖说，就是这个霍姆兹海峡完全开放了，结果那个革命卫队还是朝着商船打炮这样子。
对，
就是、
把印度人给打怕了嘛，不是传了一个，有一个印度的游轮说，你们不是已经答应我们出来了吗？怎么还向我们开炮？所以说，我现在一直搞不清楚这个摩萨德到底把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整个组织架构搞清楚没有？这感觉这个组织根本就没有搞清楚啊！这，
我觉得革命卫队应该这么多年的建设，还是一个系统非常完备的一个这个有这个组织架构的，就是。虽然第一波的攻击已经是把一波高层全部打掉了，但是它下面还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决策体系和他们的这个通信网络的，所以到目前的情况看的话，依然是就是控制力比较强，不会像说委内瑞拉那样把这个马杜罗直接抓了以后，整个国家的这个安全系统啊，还有他的这个就完全瘫痪了。伊朗完全不是，感觉革命卫队他还包括他伊朗还有一支非常重要的社会控制力量叫巴斯基民兵组织，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就是经常在街头执勤啊检查这个内部的这个人员啊就是设点设卡维持社会秩序的这么一个机构，依然是在正常的运转的，所以我觉得整个伊朗就是想通过不管是摩萨德的这个情报力量去搞暗杀，就是想把他整个的革命卫队搞瘫痪的话，短期来说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就是美国他像特朗普说的，就是如果不达成协议，他要把伊朗每一座桥梁都炸毁啊。但是他现在不用，就是把伊朗的文明都那个消灭啊，或者就是这种词，但是意思差不多，就是每一座桥梁都炸毁。那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他把伊朗炸个稀巴烂的胜算有多少呢？
你把人家打的稀巴烂，这个导弹也要花很多钱的。这个我记得那个好像开始轰炸的时候，最后几天这个军费已经到了20亿美元到30亿美元一天了，对不对？反正这还是还没有算大家吃吃喝喝的，只是算这些炮弹扔出去大概值多少钱。现在应该也是有很大的经济压力啊。好像最失望的是伊朗人民好像根本就没有站出来的想法和愿望，这个就很奇怪。也有可能就是说伊朗的那个人比较绝，他把那个网络全给断掉了，断掉了之后老百姓没法联合起来，这倒是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但是网络断掉了之后，他这个革命卫队是怎么互相联系的，倒是让我感到很好。
他应该还是就是一些政府的特殊部门的通信和网络还是可以用的，他可能是比如说他断了一些民用的一些基站，但是他那个政府的，因为他供电还是正常的嘛，那有电的话哪怕是通过光纤的这种有线的互联网，他还是可以这个维持他的服务和运转的。就是我觉得伊朗呢，因为伊斯兰革命以后长期的就是这个革命卫队加上这个宗教人士的这两套系统在治理伊朗这个国家嘛，那除了这两套系统以外呢，其实也很难形成这种在民间形成一种系统性的反抗的力量，所以就是在当前这个时候呢，也没有人能够比如说牵头把人们发动起来再上街，因为上一次的镇压的过程里面，相信就是很多的这种有能力做这个或者有意愿做这些事情的人呢，也被打死了不少嘛。所以在当下的这个又是美国和以色列再加上内部的这种高压的态势下，伊朗的人民应该是比较难组织起来的。我看那个中国这边有媒体嘛，他有采访到 一些伊朗的这种平民，确实就是他们现在的整个的生活状态和还是比较恶劣的，就是能自己找到足够的这个食物吃饱就已经不错了，然后还要应对这个不知道哪儿来的这种空袭。因为伊朗境内是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断网嘛，断网很多的这个民众他根本收不到这个，比如说以色列会对哪里或者美国会对哪里进行空袭的这样的一些提前的预警信息，所以大家都是只能期盼这个炸弹不要掉到自己头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还是挺难受的。在这种状态里面，他们互相之间的联系也是受限的嘛，所以就你说要指望这样的一种状态能系统性的组织起大规模的反抗来，我觉得也是比较难的。而且本身它没有一个系统性的这种机构，比如说是有这种所谓的反对派的力量啊，或者是甚至是反对派的武装啊，这些什么东西都没有，你不可能是让人拿着石块上街去跟这个革命卫队的机枪干仗，这个是任何地方也做不到的吧？
对，看来那时候应该把库尔德放进去，那时候没放库尔德进去，应该也是一个现在看来是个失败的事情，因为库尔德进去先搞乱了。那可能就跟革命卫队怼起来了，那可能也许有方式能够把小哈梅内伊找出来
了。那其实，也要看这个政府对老百姓的洗脑程度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美国战死168个女学生这种。这个事情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外来侵略的一个素材。然后你如果说相当于大敌当前这样子，大家都激起这个民族主义的仇恨，同仇敌忾的话，只会一致对外了。这个东西，再一个是就是他们贫穷啊或者什么的，就像。中国解放战争的时候，中国老百姓都很贫穷，但是这个共军不是能够纠集这个老百姓都一起都把国民党给赶跑了，对不对？就是所以呢，你就是生活穷困不一定来反抗你这个统治这个阶级，就是他如果组织得当的话，比如说你跟着我去打仗，你就有饭吃，那有可能就是老百姓更加团结在这个政府军的周围了。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哎，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我们中文电台的主持人记者陈涛，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讨论时事。那特朗普最近跟那个教皇怼起来了啊，然后就是这个当然他自己骂这个首先是教皇这个说那个美国侵略伊朗这个战争是不正义的，然后特朗普自己呢就批了一张图片说自己是耶稣。那他后来就是跟那个教皇怼起来了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对特朗普来说，他有对他自己有好处吗？因为这个美国是毕竟有那么多人是天主教的教徒，包括那个副总统万斯也是天主教教徒，然后他这个自己封自己是耶稣的话，这个可以。算不算是对是一种忤逆或者什么对这个至少耶稣的不敬。当然他这个跟教皇怼起来，他觉得自己很厉害或者什么，就可以教皇好像是他这个政治对手可以随便骂一样，这种合不合适？就是说你们对这个特朗普跟教皇这么互怼这个事情是有什么看法？
这个事情我个人是觉得 可能特朗普还是有点随性而为吧，就是反正只要是敢于批评他的，他都要给他怼回去，这是他一贯的一个性格嘛。那对于这一次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战争呢，教皇其实他倒也没指名道姓的说，但是他说那个话呢，指谁也非常清楚嘛。教皇的大致的意思就是，这个还是要以和平。和平才是上帝所喜悦的嘛，这种强权去用武力去征服，去用暴力去杀戮是不对的。而且他其实一开始他针对的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因为赫克塞斯不是在那个他的五角大楼发言的时候呢，他去引用一些这个圣经上的话语，意思就是啊，美国发动的这个战争是正义的，是神会保佑的啊，大概这一类的话语呢，教皇呢就那个言论就是说，没有任何的战争是被上帝所喜悦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他是在往这个和平、更和平、倡导和平的方式来评价这个言论，但是特朗普看见了就把他给往回怼。大概的背景是这样的，那特朗普给自己 P 了张耶稣的那个图呢，发出来就被很多的就是他们保守派阵营内部的人批评了嘛，批评完了第二天他也给他就删掉了，删掉了以后，他自己对外说他 P 的是个医生啊什么的，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因为他 P 那张图上旁边就有个护士嘛，护士是挂着一个那个听诊器的。但是他自己是披着一个那个宗教的一个袍子，在那儿给人行医治的嘛，很明显他把自己披成了像耶稣一样的这种形象，还是我觉得他做这个事儿，我觉得有点放飞自我吧，从这个要取悦选民也好，或者是要团结这个保守派的这种宗教势力也好，他这么做。只是弊大于利，从我个人角度来说。
顾博士，你觉得呢？
这个是他经常用的这个手段，只是这次他怼完之后好像效果不佳，然后他又再往回圆场，说过几天还要参加什么读圣经的节目啊什么之类的。不过他这个天天都有新闻头条，我估计这事儿也很快就应该会被忘掉，因为他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要把美国的油价赶快降下去。这个，我估计他原来的计划是把伊朗抹平了之后，你还记得吗？原来他应该是4月份去中国的，后来他
推迟了。
推迟了，然后可能他中间有个想法，就是想把伊朗先干掉，然后就兴致勃勃的去到中国再谈一谈。我们其实也应该知道，就是伊朗跟我们中国人历史上这个还是有渊源的，就是说从基因学上面来说，这个人从非洲走出来之后，我们有很多中国人的那个基因实际上是从那个伊朗那边走入中国的，所以说我们跟伊朗人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有一些地方还是挺像的。那个。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他估计也低估了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护卫自己财产的能力。因为我后来看了一下，我觉得主要原因这个革命卫队他不肯散，也是因为虽然说你把这些军长啊、司令都干掉了，但是剩下这些师长就相当于地方军阀。就那个哈梅内伊那个时候，把很多这个钱、港口控制权都交给了这些革命卫队，所以说你要让这些师长、旅长自动把这个权力让出来，好像也比较难，因为太多了，每个人控制一块儿。现在以前都要给哈梅内伊抽过水，现在都不需要抽水，那说明他这个过得还是挺嗨的。所以说这个地方你要说怎么弄，这还是比较困难的。
特朗普之前他当然一直标榜自己就是 相当于是相当于是就是虔诚的基督徒，至少是这样子对吧？因为他他就是一直比如说有一次他遇刺，然后就是一个子弹打到他耳朵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人家说问他为什么会转一转头，如果不转头的话就打到头了，他说就是神就是神就是都是神的意思，是上帝在帮他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相当于是基督徒一般是比较喜欢，就是像特朗普总是把这个神给挂在嘴上的，但实际上他之前有人问他，就是你既然一直把神啊把上帝啊就挂在嘴上，那你最喜欢的圣经的经文是什么？结果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是他实际上是只是就是
讨个
嘴彩，就都跟中国，比如说共产主义，但是就是你把什么都归在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多好，那实际上你究竟实际上是不是在这么做，或者
读过这个马恩的这个经典没有？好像也没人读过。
那你如果是读过圣经的，或者你虔诚的基督徒或者什么，你如果去教堂的或什么东西，那你至少会。至少说得出一句嘛，对不对？你只是说，他一句也说不出来。那现在实际上他就把自己弄的就是跟就是耶稣并列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个就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忤逆，可以说是一个冒对神的冒犯，可以说是因为在基督教里面是。它是三位一体的嘛，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你自己要称自己是耶稣的话，你相当于你自己也称自己是神嘛，这个就比较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冒犯，可以说是，你真正的基督徒是不会这么做的。你相当于你自己要取代上帝了，你自己最厉害这样子。那这个基本上，你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肯定是不会，不会认可的，可以说是。
是这样的，就包括一些哈美国的，哪怕是福音派团体的，他南部浸信会的一些这种宗教的领袖，还有包括美国的一些基督教的媒体。比如说像比较有名的也比较有影响力的一本杂志叫做《今日基督教》，就是Christianity Today 这份媒体，它也专门发了这个社论嘛，对特朗普这个行为进行了一个批评。所以，但是你回过头来也看，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就是特朗普和一些这种。宗教团体或者是部分这种宗教团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很像是一种生意场上的合作。我看来，就是特朗普凭借他的影响力，帮这些宗教团体吸引更多的信徒，然后这些人呢，利用教会这样的平台，又帮他拉更多的选票。所以你看那个，就是三月初嘛，上个月初刚开战的时候，不是有一帮这些福音派的这些领导者嘛，跑到白宫去给特朗普代稿去，对，祷告去。然后那中国的这些网友就说，这个天天骂人家伊朗神棍，你自己在白宫里面也搞这个，所以就弄得也挺不伦不类的。
对，他还有一个主管这个信仰的一个办公室的一个，
对，
那个主任说的还要厉害，就是他走进白宫这块地的话，就上帝会，也会到踩到那块地，然后就是反抗特朗普的话的，就是反抗上帝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相当于就是，如果他身边的人都是这个态度的话，特朗普自己是可以把自己封神了，真是。
对，他可能就比较放飞吧，天天听着周围这些人这么去奉承他，所以我说他就 放飞自我了嘛。
那他现在就是特朗普也在那个好像在威胁这个教皇说，我掌握了这种教廷这个，就是我掌握的资料，是梵蒂冈这个文件可以让那个教皇还有梵蒂冈甚至这个天主教全部一夜之间，同他就是的这个文件，或者但是我选择不公开或者什么东西，好像是你有很多把柄在我手上，就说你如果再跟我那个再敢说那个反对我的话的话，就我要让你好看或者什么东西，这就是这种也是一种威胁了，就是这个是他基本上是惯用的。当然我觉得你这个梵蒂冈中教廷还有什么这个相当于是教皇是这个全世界至少这个天主教徒及天主教徒那个教徒的这个领袖，对不对？就是他还能被你一个特朗普掌握了是就是生死攸关的一个秘密嘛。哇塞，这个太夸张了，真是。而且人家教廷也是罗马教廷也是独就是一个独立的，它也是相当于是一个国家，而且独立的，不可能受你美国的这个左右。所以就是像意大利的总理啊，这个叫梅洛尼是吧，也是之前是好像跟特朗普蛮好的，结果现在跟特朗普也是闹掰了，相当于。
对，这个特朗普跟拜登的这个区别明显就很大，好像拜登这四年啥也没做，突然就过去了，你发现吗？啊，新闻头条也没上过几次，他的这个四年过得非常的安静。这个特朗普这四年其实跟第一个四年比好像还安静多了，第一个四年妈的就那个新闻上天天骂他，后来发现第二个四年你发现没有，这个各个媒体反而就不骂他了。
现在是不骂，因为他现在也在搞媒体，就是他想收购一些媒体，我觉得现在 CNN 都没什么好看的，因为他实际上是想要收购 CNN 可能也是人人自危的样子。现在所以就是政治性的或者新闻性的频道叫 MSNBC， 现在就收视率就涨了很多，因为他们比那个 CNN 要敢说或者那个就评论啊各方面比 CNN 要好很多，因为他也想用这个资金啊或者什么东西啊把这些他所谓的走媒给收拾了，所以这个跟那个某大国控制媒体慢慢的也更加像了，真是。
另外的话就还要看就是下一步那个派拉蒙能不能把这个华纳兄弟收掉。因为 CNN 是华纳兄弟的这个旗下的媒体嘛，那派拉蒙呢现在的老板是那个甲骨文那个老板他儿子，是跟特朗普关系非常好的，所以如果被就是这个收购最后完成的话 ，CNN 的整个的这个意识形态和他的一些报道的方向估计会有非常大的变化。
现在那个特朗普新闻发布会，如果哪个记者问他，哎，你怎么样？人家就首先被他就是劈头盖脸的骂一通，就问题是你都是假媒体，我说你们做的一塌糊涂，你们怎么做？然后就是这个其实作为总统是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示范作用是很糟糕的，因为之前这个总统你在各个方面都是至少给小孩子啊或者学生啊是一个道德啊各方面行为方面那个模范嘛，就是所以 现在的话，你看这个跟骂大街是这个流氓大还没什么差别。
啊，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谈。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再次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啊，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也是房地产经纪人，软件工程师顾颖琼博士，还有我们中文电台的主持人记者陈涛。我是小袁。那我们把目光转回到那个我们中国啊，然后那个中国最近就是恒大那个就是许家印这个事情就在判决，然后许家印认罪是吧，就是这个事情。那现在其实社交媒体上呢又翻出来过去这个潘石屹就是什么时候逃顶啊，然后潘石屹呢还写了篇文章叫《我的反思》，就是说那个中国的房地产就像一个庞氏骗局一样，就是中国这个这么多的那个大的房地产公司基本上都套了大量的资产，然后最终呢就是以巨额亏损的破产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像恒大呀、碧桂园那个万科啊或者什么，就是好像这个中国这个房地产也崩溃了。然后就这个事情是引起很多人的热议，就是一方面就是恒大的破产，许家印的认罪，然后在另一方面是潘石屹当初为什么这么聪明，能够在就是说中国房地产最红最火的时候，就是把资产全部脱手，然后远逃，我也就是到自己就转到美国来了。就是如果他不转的话，他会不会也是跟其他的这个房地产大鳄一样，就是
被边控
亏那么多钱，对吧？就是现在当然王石被什么被抓呀，或边控啊，或者有各种传言，对吧？就是王石虽然他很早就不做万科的董事长，但是他也是逃不了干系，至少他提拔的人都抓起来了。知道顾博士也是这个
八卦专家，
是房地产是不是？而且对这些事情也比较关心是吧？然后
对王石其实昨天还是今天他自己的视频，还有他在深圳有一个什么球友会什么之类的，专门放出一些东西来，所谓的辟谣啊，就是说他没有被抓起来。
对，我们申请那个律师，这个律师还是我们中文电台的顾问，周
但实际上应该是
周兆成，对，周兆成是那个专门做这些事情的那个律师。
他应该是被请进去喝茶了，这个应该是
有的，
这个对比较准确的。
但是他能不能，比如说他如果能跑的话，早就跑了。我觉得边控还是有的，他干嘛不跑，对不对？那你肯定是跑不了。
边控应该是真的，边控
啊，边控肯定是。
边控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边控他自己也承认的，因为他边控他在他那边也说了，他本来每年都会去什么巴西参加东西嘛，然后今年就去不了。你就仔细看，当初靠房地产发家了几个大亨，你是对的，就潘石屹跑掉了，其余的像什么冯仑啊，冯仑已经被上了那个失信者名单了，就是天天限制高收入的。然后天天
对对对，冯仑还只得到唯一的好处就是他还活着，但是就是一个普通人。
啊，对，冯仑现在其实你知道在做什么？天天妈的小视频上卖书。
还有人大泡沫在牢里面，就人家说是在踩缝纫机，对不对？这个
那个王健林昨天
哦，
王健林昨天照片也出来了，我的娘，瘦的不行了。
对，王健林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太奇怪了，这是。
他应该是有什么糖尿病，或者说什么？
糖尿病也不会这样子，我说是不是中毒了？我靠！
或者压力
太大，压力也不会弄成皮包骨头，这太可怕了。
这就是瘦的有一点太不正常，让我
对。不都不是那个王健林儿子不早就跑日本去了吗？那个王思聪。
对对对，王思聪。然后王思聪就是，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回去了。
对。
然后现在看，而且潘石屹其实也回不去，因为他的
都是好像前段时间回去了，好像他回去了前几天，
他
又回到美国了。
他的，因为他那个小儿子你忘了吗？
对，
上了那个通缉名单，不是他侮辱那个志愿军，
哦，
他二儿子吧，在那个微信上好像也上了那个刑事追究的名单，
这太神奇了，我操！
人家呢，基本上看这些搞地产的能够把钱弄出去，安心的能过的。基本上就潘石屹了，没有其余的都基本上都套在里面了。
当然他跑的也不是最高的时候，他是好像14年就开始有
慢慢
有计划，18年是吧？就是那个时候有计划的跑，但是最高的时候应该到21年左右是最高的。
嗯，对对对，因为他跑的时候当时也是慢慢的在。而且别人说你是不是在抛售，他说不是，我是正常销售。
因为相对其他的这些开发商来说，潘石屹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所有的这个项目都是商业项目，他没搞住宅项目。然后呢，就是说他商业项目，而且他尤其在北京做的那些SOHO的项目，他选的那些地段啊，然后加上他当时的那些对这些楼盘的一些设计和管理啊，都是因为那几年我还在北京嘛，我就觉得但凡是他们那个 SOHO 的一些地方呢，就是不管是这个写字楼、办公楼的出租率呢，还是周边的这种商业，都还是挺红火的。也就是说，他应该是踩到比较好的，就是房地产最上行的那一波，然后呢又风险控的比较好，就是没有像那个其他的这些大开发商都是弄那个住宅嘛，住宅都是靠那种滚动开发，靠这个贷款，然后借新还旧，还有靠这个政府去频繁的大规模的拿地抢地皮，然后拿更多的贷款把地皮抵给银行，然后贷更多的钱做这种滚动开发。潘石屹的话，可能他的玩法跟其他的这个不太一样。当然，他的老婆张欣在前些年的一段采访里也直接就说嘛，就是人家问他你有没有行过贿，然后张欣也承认说干我们这行没有不行贿的。其实就可能只是说是他的这种资金链的压力和他的整个当时那个没有其他的这些开发商那么激进吧，
嗯，
所以在能撤的时候还能撤得出来，因为现在他并没有像王健林一样，就是把那些万达广场全部卖掉，就是国内的这些他的那些楼盘 SOHO 的楼盘，至少一部分的股权还是这个潘石屹他们家的，所以他每年还能从中国挣不少钱呢。
说起社会，就是那个恒大有个歌舞团比较厉害。就是当初这个马云也是这么沦陷的，就是恒大歌舞团，这个选团员的时候是25岁以下，然后身高1.65米以上，而且要没有结婚，都要大学学历或者什么，然后马云就是看了歌舞团的表演之后，一下子就凑了12亿，或者就投恒大的足球队啊什么。就是这个就比较厉害，就是所以恒大歌舞团上央视春晚连续4年上央视春晚，就是比较基本上是无往无利啊，基本上没有拿不下来的，就是所以他不一定是钱的贿赂，对吧？就是他还可以是这种当然也可以说是性贿赂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所以 基本上各地的各自政府的地啊要拿都拿下来，就是像我们江苏原来我出国前的时候，像那个苏宁这样是很大的，就是一个那个公司对吧？到后来是四九张近东嘛，就是他那个几百亿就投给那个恒大了，然后最终这个钱也一分也拿不回来，就苏宁也就破产了，就是很惨。
对，苏宁呢，他那个儿子现在不是也就是低调很多了。
就他
现在
儿子也是个废材，他也在国外学的什么商学院或什么东西，结果也是给搞得这个样子，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只能说是。
对，他那个儿子好像说什么。但也是沃顿商学院的，然后搞国米嘛，他那时候搞国米搞得还不错，但是他搞不过意大利人，结果就被人给强行的把那个东西就给没收了。哎呀，
他一开始国米是被他收购的是吧？
对，他借钱什么收购，但是他没有想到对方的那个用的条件那么苛刻。一还不，因为国内嘛，你如果还不了钱，人家可能还要告一告啊，什么之类的吧。对，这个就直接把他的那个权利就给去掉了，人家就
直接了。他没有用现金买嘛，他还是分期的呢的。
对，他是借了一大笔钱，然后他不知道那些人其实签了协议，并不是说民事案件，妈的，你就可以慢慢那个什么。别人就直接把那个所有的东西都给控制住了。
现在说实话，一种看起来很好的 deal， 你一定要看条款，就是太你不看条款，就是很容易或者天上掉馅饼。反正不管是大的小的，这天上掉馅饼的事情都要打个问号，然后对。
对，他还是太年轻。当然了，那时候，张近东的漏洞也太大，他们好像逃出来一些钱也不够。以前那个，王思聪跟王健林不是在洛杉矶也买了房子吗？后来又卖掉，他们父亲也没来住。
王健林来过西雅图的，王健林。
啊？什么时候？
因为那个，因为我经常去那个海景大酒楼嘛，然后还那个海景大酒楼的老板娘，那是现在改名了，就是海景的改成豪景大酒楼。
啊，就是你请我们吃饭的那个。
对，我们办活动的那海景大酒楼，那个老板娘就经常跟我说，王健林那，他说在西雅图转个机有几个小时也跑到那个，还弄了个直升机，哇塞，飞到那个海景大酒楼去吃个饭，我说。我这个饭也
没必要吧？我操！你等直升机的时间，我操！
对对
对，
对
打的就已经到了。
他在机场弄那个直升机，然后就是一个小的私人飞机吧，小的私人飞机。
那海景大酒楼哪里能停啊？停不了，没地方可停啊！
他就是西雅图有一个地方停，然后就到那里去吃饭了。他反正也不知道，就是可能网上查很多活动都是在海景大酒楼办的，所以他觉得可能西雅图吃饭就要去海景大的酒楼看一看。那个时候还是疫情前了，那个时候还是王健林刚刚说出那些实现一个小目标之类的这种金句的那个时候，就是最火的时候去的。
对，哎呀，海景大酒楼不过是的确需要装修，需要改一改，装修不行。
对，它就是面向这个湖，这个湖景还是不错的，就是正面就看看吧，就这样子。
对，这个转眼间，你看这些有钱的，真正能够从开始 happy 到最后的，也就潘石屹一个人。当然，潘石屹现在也在国内很少发言了。
这个潘石屹在美国，他也不回去。难得他现在在我社交平台上发了我的反思。之后就即使是没发多久，基本上就被封掉了，就是大家都国内就看不到了。
前几天有个公号，就是叫那个售楼处，那个公号，那个顾博士应该有关注吧，经常写这个地产圈八卦的一个号。
嗯，对，
看了一篇他写潘石屹的一篇文章，就是写说其实真正有战略眼光的是他老婆，然后潘石屹现在一门心思还惦记着回他那个甘肃老家修祠堂，但是他老婆已经基本上是成纽约名流了，现在都是在纽约那地开发项目的。
对对对，他在纽约那里正在买房啊，但是我估计他赚在纽约赚不了，因为他们还
是买一些公寓楼啊或者什么东西，纽约。
对，他因为他就住在那个什么上东区，就在那个，但是他对美国的这个盈利方式估计还是不太了解，而且美国这边利润率其实没有他想象那么高，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不像中国那种，你造了一个东西之后，大家一拥而上都给你钱。他妈的，美国这呢，谁他妈的会一拥而上给你钱，对吧？你造自己造的没什么东西，
他的钱也够了的了，就觉得都几百亿在手上，都怎么玩都够了，对，只要不是败家子就好了。当然，这个高调的还是段永平，对吧？但是段永平不搞房地产的，但是做投资的，这个而且只赚不赔，这个日子好的很久，所以他就比王石就爽很多。这可以说是那时候是同时代的名人。
对，所以说这个，潘石屹他本身，他那个祖宗祠堂不是祖坟已经被人刨掉了吗？
潘石屹都不刨了啊？
对，这是潘石屹的祖坟。
哦，
在你那个可能没看见新闻。
不是他还是去帮人家，就是
对对，他是这样的嘛？他帮
那个乡亲修的坟，对不对？修路修坟的。
他说要帮村子里的人赚点钱，给他们什么弄点苹果。然后可以盖新房，结果人家的第一想法就是把他的祖坟给刨掉了，都种上苹果树了，然后指望潘石屹再帮他卖苹果。潘石屹最后一看，整个人精神都崩溃了。
是
说妈那个大腿，我帮你卖苹果，就是指望你不要给我乱来。
我这个村民，这个村民太没有素质了，我靠！
对啊，他主要是回老家的时候又不像人家那个，
刘强东，
刘强东回老家，
人家都每年去撒钱，人家把他当神一样供着，
一个人给一万，对不对？那个许家印那时候回老家的时候也是，老年人60岁以上，一个人给一万，那他妈谁说你坏话，对不对？
对。所以光修自己的祖坟不行的，你得每个人发一万才行的，每年每人发一万，那就肯定给他什么都供起来了。
对。
所以中国这个房地产基本上是还是一个崩盘的状态，虽然其他方面就是比如说。机器人啊，无人驾驶汽车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发展的还挺快的。
对，现在就是国内的大部分的还是找不到工作，没有什么就业机会。他说要时间结束了吗？
没有，还有时间，还有一分钟。
哎，还有两分钟。
一分钟，刚刚说一分钟。就是说这个国内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老年人太多，年轻人不结婚，那就没办法的，就是破不了。他不像美国年轻人他很多也不结婚，但是他始终有壮年进来，对吧？
这谁敢结婚啊？这个又贵，这彩礼或什么东西，然后结婚几天，然后就不是房子要写一些名字，对不对？结婚几天离婚要分掉一半或什么，
对对对，
搞起大家都不敢结了。
搞得到处都是坑。
当然是生孩子也要生了孩子养不起或者什么东西。好，那感谢顾博士还有陈涛参加本期的时事三谈。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Yeah, 拜拜。
晚安。拜拜。